生活没有彩排，勇者决定未来。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玩家特别季》，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雨涵。那上一期各位小伙伴们听到了两位生活勇者诺音和 Emma 聊聊2025年就业趋势以及普通人怎么靠规划挣到钱。我反正是没有想到这个节目一上线，还有朋友私信我说希望节目多多请这种敢说真话的嘉宾，所以雨涵今天又请来了一位既懂风险又敢拥抱不确定性的狠人。他从理工科跨界金融，扎根保险行业16年，现在是播客保险家这个节目的主播，也是无数家庭的人生风控师啊，让我们欢迎刚哥。
好，嗨，大家好，我是保险家的主播之一啊，刚哥，很荣幸来到雨涵的这个节目啊。
那简单的热场问题，就想问一下刚哥，如果用三个词总结您的2025年是什么？
我如果说要总结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三个词的话，一个是自主，第二个词应该是突破，第三个词呢，我觉得是温暖啊。
那自主是什么？
因为这个。从脱离了既有的轨道嘛，某种意义来说，可能自己的这种时间安排呀和工作节奏呀，应该是有更多的这种自由度嘛，自己的这种工作和生活也都达到一个相当于自己所期待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吧。
那您在这一年最大的突破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一年最大的突破就是我们做了这档播客。
保险家这
一
档播客，
是的，因为我和你不一样，你是重拾，我们是完全在6月底月初嘛才开始做，刚刚满半年吧。
但是反正我看各方面的数据做的都不错，
还行吧。可能我们播客创立了时间不长，但实际上我们准备啊，或者说去考虑这个，其实是有一段时间了啊。所以说我们整体来说，从开始第一期，包括现在将近30期嘛，每周一期，应该还是比较持续稳定的输出，还是比较顺利吧。当然这里面也是得以我和搭档啊，还有我们请的这些嘉宾啊，还有听友们的一些这种支持啊。
所以用户粘性会比较高一点，是吧？
我们把这个播客当成我们一个小的这种创业项目嘛，其实是一个思路啊。我觉得可能还是给我们这个播客的一个这种定位啊是有关系啊。
那是不是意味着做了这个播客家的内容，收到了很多粉丝这种回馈？对于您来讲，正好对应了第三个词"温暖"呢？
对，确实是因为这些在做这档播客的时候，因为这是一种新的这种媒体形式嘛。当然这里面就是说对播客的这种选择，可能给我们这个行业它本身就是一个需要给客户长期这种协作陪伴的这么一个服务形式吧，我觉得这是有关系。另外一个确实它是基于现领的，我们希望说借助这种播客声音啊这种媒体形式，我们和我们的这些听友也好，当然有可能他可能不是我们的这种客户啊，我说构建一个这种沟通的这么一个自然平等或者说更轻松一点的这种场域吧，我觉得这是方面。在这个播客开始播出的时候，包括后期一期制作的时候，我们说确实感受到好多，一个是我原先的一些这种同事啊朋友啊，还有一些这种陌生的听友啊，他们可能我们完全就不认识，在电波里面他们对我们这个节目的这种认可啊或者是鼓励啊，有的是在评论区，有的是加了我们这种微信啊，或者在我们听友群里大家去沟通讨论，还是能感觉到大家一个是对这个行业的这种了解可能跟原先不太一样了，另外一个对这个行业的一些这种从业者，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可能靠谱一些更专业一些，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他们这种坚持的一些价值观的，我觉得这些对这些听友来说，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怎么是一个窗口啊。
您所提到的一些内容，包括一些嘉宾的一些分享，
对，
会让粉丝们觉得或者听众觉得有所收获。
对，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我们是和我的搭档，其实是风险的一些这种管理，包括一些基本的一些框架、一些底层逻辑，还是希望大家打破一些信息差，有所了解啊。当然，对大家的这种日常的生活、工作啊有关系。当然，这里面不仅仅是说针对这种各类啊，也对于一些这种企业，我们也聊了一些啊。这是一部分基础内容，在这个基础之上，其实我们认为这种风险管理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我们也聊，因为可能大家都面临一些这种职业的一些发展一些转型，我们当时 请了我的那个老师嘛，也是对当时读研的老师黄教授，因为我认为他也是比较早的看的话这种转型的嘛，去我们对谈了一期职业转型啊，这里面就是面临的这种心理的调试啊，包括自己的这种探索定位啊，我觉得那一期播放效果也是不错的啊，所以可能我觉得这也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可能是给这种听众啊，或者说是有些共鸣的啊。第二个呢，可能给我自己的个人的爱好有关系啊，一个是我喜欢跑步嘛，我们和我们的跑友还有教练也看到好多人对于这种跑步是喜欢，但是可能他这种理解的一些这种舞曲是不是要很专业的装备是吧，这一年四季是不是冬天就不能跑了或者怎样啊，包括一些这种新手需要注意的事项，还有一个运动是本身是本着健康的，但是有的人可能太执迷于这种速度啊或距离啊会受伤或者怎样，我们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说把身体的这种健康也当成这种资产啊，我觉得去聊他的这种风险管理怎么样，所以说那期节目应该也播放量也是不错的，对啊，
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保险行业从业者的一个感觉啊，风险管控啊、理赔知识这些方面会渗透到您日常的生活当中，
会的。所以特定的职业里面，觉得对我们的这种工作生活啊也会产生影响，因为我们这里面确实在这个行业工作很多年嘛，其实见了很多的这种风险事故的这种发生，其实大部分来说，实际上来说，当时我们行业里面去开玩笑嘛，可能听别人的这个事故。我可能觉得就是一个故事而已，当然发生在你这个身边亲近的人上面，这真的就是事故，100%的事故嘛。所以说看了这些，我们对于这种风险啊或者怎样，我们更有这种敬畏的这种心理啊，我们都不能说有句话说明天和风险不知道哪个先到，确实就是这样子，我们其实服务客户也好，或者我们亲身经历的一些这种状况也好，其实让我们体会还是比较深的嘛，这样子啊。所以说这里面也对于我们自己处理我们的这种人生那种风险也好，或者说日常处事的，或者说一些这种风险考虑，总是有相应的一些这种托底的方案嘛。当然说这边也提到一下，保险作为一个金融工具而已，只是说可能它对于特定的一些风险会有帮助的啊，这里面可能也是需要作为这种消费者也好，客户啊，他自己也有一定的认知，还有一定的支付能力嘛，是这样子。
是因为其实我在做播客这个行业里头，我有接触过很多的保险行业从业者，
是的，
我能够感觉到他们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职业态度，可能和我以前接触到的，可能十几年前接触到的一些保险行业从业者不一样的，他们最早的一批做保险的从业者，可能更多的把自己的想法集中于销售，集中于怎么把保险推出去 push 出去，
对。
但是更多的现代的一些保险行业从业者会考虑到这个感觉会让大家觉得很敏感，会让大家有防备的地方去放下，更多的去做一些感同身受的故事。
对，这也是说行业的转变嘛。我觉得原先呢，可能因为每个行业发展都有特定的历史时期嘛，比较早的时候可能大家还是以产品为中心啊，设计了特定的产品，可能需要找到它的适合这种客户啊，更多的可能是一个让人感觉可能营销的这种感觉可能更浓一些。但是呢，我是觉得一个是随着行业的这种发展啊，到一定的阶段啊，因为现在整个国家都在提嘛，我们要走高质量发展啊。另外一个从从业者来说，他们的这种整体的这种从业的这种素质和专业能力啊，有在提升。再有一个可能从消费者来说啊，互联网的发展啊，还有一个就是消费者的这种意识啊，他们也在成长啊。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倒逼这个行业里面，你的整体的这种服务啊，或者你的这种专业能力啊，有的得提升。那但是呢，这里面我觉得可能还是说，在这个行业里面，可能怎么来认知或者说理解保险这个事情吧。可能现在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保险是一种怎么说，是一个金融工具之一啊。我们都说金融三驾马车嘛，它是其中马车之一，
对，
它本身就是一个偏中性的啊，它没有什么这种好或者不好，但是实际上来说，就看你一个是说对于这种从业者也好，你把它这个工具或者说你理解到什么样的水平，另外一个你跟客户沟通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客户他有什么的一个需求，你是不是能给他提个一个这种解决方案 这样的话就是帮他把一些这种困惑或问题能解决掉。我觉得这些 我没理解啊，样子可能更多的像提供一种这种风险的咨询服务，最终可能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落地到具体的产品。但是这些呢，从整个服务过程中来说，这是前期的一个服务。我们一直说在这个行业里面可能说它的服务的开始，真正的开始实际上来说是帮客户完成投保落地这个方案之后，因为后续还有一些随着客户的这种人生或者家庭的一些变化，包括他的一些财务状况啊或者身体状况，可能后续还会有持续的这种服务的。但那些服务实际上来说还是一个更长久的嘛。
我觉得其实可能像我们生活玩家的一些听众来讲，我会有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概念，就是我现在听到一些身边的朋友，其实包括我们，如果大家认真去到一些银行门口去看的话，其实是能看到有一个专门的说明，不仅仅是存款，它也针对存款也有一些所谓的保险的这种产品，
存款保险。
对，如果大家在做生活当中遇到哪些关于保险方面你遇到的困惑啊，甚至一些小吐槽内容，可以在我们生活玩家的评论区来进行一个互动和沟通。刚才有聊到很多家庭的一些风险管控啊，其实会让我有一些想法，保险其实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讲其实会提供温暖的一种形式。
是的，
我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我之前在做节目的时候收到了一个评论，因为你的这期节目我变得不太焦虑了，我考上了比较理想的大学，这一点其实是很戳我很感动的。那您在这一年当中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觉得无论是做保险这行还是做播客主都是特别有意义的？
说有几点吧。第一个，我从播客来说，我觉得我们做了这场播客啊，因为本身这个播客就是偏科普的，实际上来说我觉得我们感觉到这个播客感受比较深的，播了应该没多久就有我们的听友主动联系我们，可能他当时是为他的整个家族嘛，其实是咨询相应的这种保障方案，我们也去聊了一下。我还是想问一下，你从什么渠道的我们节目，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需要我们支持的啊？因为这个听友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年轻，可能工作了有个三四年啊，是在一个其他城市的。他后来说，我说你怎么去，我们从来没见过面嘛。他说你怎么来去找我们，这么信任我们了去找。这个听友也很坦诚说，我听过你们的节目，我看你们讲那么多内容啊，说他说一个乐于分享的，并不是说去营销别人的这么一个来，他说值得信赖。他说我介绍一下我们的情况了，你帮我去做相应的这种方案嘛。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做这样的节目嘛，确实也是符合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定位一个初衷啊。另外一个，亲友对我们的这种信赖或反馈啊，也让我们觉得确实也是比较温暖。另外一个也是非常感动啊，觉得我们确实到现在我们没见过面啊，都是网上沟通。我觉得可能这也是看到了这种播客的形式，或者说我们通过声音能这些大众，还有一个就是说需求的这种消费者吧。
无论是做这个播客的来讲，还是做保险来讲，其实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听到某个节目，或者说我去听一些内容的话，如果这个东西感动到我，或者说能给我带来一些正向的一些影响，我真的会为了它去付费。甚至这个我就觉得像这一年有一个词叫情绪消费嘛，情绪价值的一个消费嘛。大家今年好像更多的人会愿意为了情绪价值而买单，当然也是会在理性的状态下再去思考是不是值得买单，或者是不是值得持续投入的这么一个概念。
对，因为本身可能跟特定的行业还是有关系的，因为本身保险呢，可能就是说在这些重大的这种事故和灾难的后面，保险公司的这种理赔服务，他们会进可能的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提供相应的这种服务支持，开通一些这种绿色的通道。所以说后来在考虑这种职业转型或者说选择行业的时候，我为什么我说保险实际上来说它是一个雪中送炭的这么一个行业，或者说大部分保险的产品啊，它还是以这种保障型为主嘛，这也是这个产品的一些这种特质。但是呢可能确实保险的发生都是一些这种事故嘛，一般情况都是不幸的事情啊，这样。但 是呢，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是我们听友对我们的信任，另外一个确实我们也看到最近一期节目我们也非常感动啊。我们有位听友啊，他不是我们的客户啊，两不是客户啊，也不是我们请来的托、对，
这紧急声明
啊、对对对，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这种保险的一个消费者，他自己确实有一些这种病症，他有三张的这种重疾险嘛，去讲述了一下他自己的这种保险的配置，还有就是说对理赔他愿意去分享或什么的，因为这些不幸嘛，大家可能出于隐私或者其他一些考虑啊，其实不太想去让其他人知道的，但是我们这位听友也是看到我们那个节目去说我们要去邀请听的嘉宾嘛，去分享有保险有关系的或者说其他的对其他人有些启发的一些这种这种话题啊，主动联系我们嘛，我觉得也是特别感谢他。
可能我们很多人说这个万分之一的概率会发生的一些事故当中，可能遇见这种事故可能就会帮助到实际的这个受害者，或者说真的可能虽然不能说是提前预估，因为这个社会没有所谓的像狼人杀里的那种预言家，但是有的时候生活当中事故可能我们会有些人会有一些提前预警的这种概念在。
对，有些东西可能是不好去预计的，但是有些趋势是有的，比如说我们大概率都会变老，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是
可能我们不知道我们会不会这种生病啊，但是呢可能大概率都要会生，只是这个病的这种大小或者严重程度是不好说的。但实际上来说呢，其实反过来想，我觉得对于保险的理解啊，或者说我们去沟通的话，有些事情它不是能是完全是概率思维啊，它是要考虑一下一旦发生你有没有能力去承担这个结果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愿不愿意或者说你去面对这种结果，当发现说你没有能力或没有这个，你也可能就是说也不太想面对这种一些这种纷扰也好或者怎样的话，我是觉得某种意义来说保险可能会帮你去解决这种困扰，或者说是给你一定的这种能力的一些加持吧，我觉得这是考虑的啊。我们还是说不要，我觉得某种意义来说有时候不太适合于完全用概率思维，因为这个发生在别人那是概率，一旦发生在自己呢就是百分之百，是这样子。
是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感知，真的是很多时候遇见事儿才会去想到自己身边会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因为其实像我接触的一些，其实像我之前接触的一些朋友就会意识到可能自己身边会有一些危险预警发生，特别我接触的一些保险行业从业者，他们会跟我分享接触一些客户去帮助一些客户达成一些比如说意外险的一些保单的时候，可能当初没有太意识到这件事情和自己很近，但真的身边人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时候，他才意识到有些东西可能真的需要提前预警才可以做到。
是这样子，从这个行业里从业久了嘛，因为原先我在保险公司嘛，负责这种一个是做这种技术，后来就是做产品嘛，到后来我是直接去面对客户。其实我们能感受在行业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保险的客户群体有几类人嘛。第一类呢，他来这种风险有一定的大致的判断，他有一定的这种支付能力，他自己可能去，这种人呢可能用我们来讲是比较通透的啊，比较达观的啊。对，还有人呢可能他是事件触动型的啊，当他的这种怎么说呢，比较亲近的人啊，可能说发生了一些这种事故，比如说他可能或者得了一些这种相应的一些病症，对他来说是有触动的啊，他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这种，就是说自己发生了万一有这种状况，我是不是再怎么处理啊，这是一个。还有一类呢可能说给他的人生阶段是有关系的啊，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看到为什么说好多人在考虑保险的时候，尤其涉及到家庭的话，他会考虑这个宝宝嘛，有了小朋友之后啊，这因为病的话对于后代负的啊，他们可能更感受更深一些吧，是这样子。对，还有一个就是说到了一定阶段，比如说一个是说上班了，对家庭父母有相应的善应责任，成家了两口之家，包括有了宝宝三口之家，到了一定阶段可能到了人到中年，他上有老下有小，还有不得不扛起来这个责任啊，他是不一样，因为他有自己有惦记的人，有他自己可能就要承担那种责任啊，这里面可能就是当然他也里面可能面临一些种这种经济的这种压力啊或者怎样，他需要借助其他的一些工具分摊他的这种风险或者担忧啊，这些都是借助某种意义来说可以借助保险。还有一类呢可能他自己可能没有这种意识， 但是呢可能他有一些这种比如说朋友，或者说有些这种这种团队能帮他去打理他的这种资产也好，或者说能给他做一些这种风险的这种咨询，或者这些呢可能他自己也会有相应的这种配置。我觉得从我们观察这个行业里面大概就是这四类吧。
每到年底大家其实都会做这种复盘，除了自己总结一些今年的一些收获一些优势的话，其实也会遇到一些遗憾。比如说我们上一期这两位嘉宾其实他们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太按照自己的发展的方向达成一个很理想的效果。那今年对于您来讲有没有一些在您看来其实会有一点点小遗憾，有一些未完成的一些事情呢？
我觉得如果说有一些这种遗憾，因为每个人的时间精力总有限嘛，可能你做了特定的一些其他的那些可能就要去放弃，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一些事情嘛。第二说确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刚才那个说的那个我也赞同啊，有些保险呢我们从某种意义来说它是比较反人性的啊，实际上来说它需要人比较豁达的比较去看待这种生老病故啊，这种人生的这种风险，包括那企业是这样子啊，你企业不同的一发展阶段这种风险其实也是不一样子的。我们服务的这些客户呢，就我来说其实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有些客户可能去聊一下对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其实就给我们节目里强的，我们希望我们和客户之间是彼此信赖双向奔赴个这种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才协作好也能走到就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充分理解和尊重客户的选择，我们去做好我们的，包括我们对于客户需求的理解啊，对他的这种估，包括就是方案的这种沟通啊，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能做的。但实际上来说，我们作为这种顾问来说，我们最终把这个选择权和决策权还是留给这个客户啊。对我们自己来说，有些东西是需要客户他自己去承担的啊，有些是我们自己在我们的专业范围之内能提供的，我们不可能去替代客户去做决定。所以说每个人都是，我们有时候就说保险是一个舍得的智慧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因果，尊重他接受他就可以了啊。对，因为服务客户嘛，那不光是说面对 C 端客户，服务的客户还有一些这种企业的这种客户，是企业的负责人呀，有的是企业的这种职能部门啊，比如说 HR 的办公室啊，也都有啊。每个在，但这里面呢，确实在客户沟通的，我们完全说去尽量去理解客户的这种行业的一些属性，还有他们的一些风险特点，包括他们自己可能基于这种成本啊，或者企业发展的特定阶段的一些这种要求吧，我们去给他提供相应的这种咨询服务啊。这里面可能我觉得还是一个基于客户需求的这么一个视角啊。
那您在2025年有没有为自己立过一些目标呢？
今年也是机缘巧合嘛，加入了我们家旁边的跑团，边跑边聊天，交流一下，有不同的这种配速的分组嘛，也是挺高兴、挺快乐的一件事情。我那个公众号里面的好多的图都是我自己拍的，这样的话也不涉及一些版权问题，对，也省得去找图了嘛，就是比较健康一点。这样的话也对我自己去管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也是比较有帮助的嘛。另外一个也是读了一些书嘛，今年可能我的纸质书可能读的更多一点啊，是这样子。因为可能有时候日常办公我就在一个这种阅读的公共空间嘛，那里面也有书啊，我就看一看。确实现在这个信息或者说这种短视频啊比较多啊，或者几段时间的时候能静下心来去读一些书，我觉得还是有沉浸感吧，也能是更系统的去了解一些东西吧。
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朋友，他们这个本身制定了很多的一个计划，但是会经常被打回原形的这样的经历呢？
我觉得现在的状态可能跟原先不太一样了。我觉得如果说原先的一些这种同事和朋友啊，他们还在原先的那种工作状态嘛，确实大家都能理解现在的大这个大的环境，还有一个职场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觉得对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本身切换了轨道嘛，我接触的周边的一些这种新的同事啊，还有对也能，当然另外一个也有机会去看到一些不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但是可能他们更多的也像这种艺人公司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种状态吧。我觉得这些呢可能是个人的一些这种对于行业发展啊，或者说自己个人生活或者以后规划的一个理解也好，一个安排也好，他们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嘛，或者不同的这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应该还好。但是反过头来想，确实我也能感受到啊，现在发展变化确实太多了，并且太快了啊。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信息是一个大爆炸的一个情况，而不是信息少了，而是信息太多了，让人觉得无所适从。但反过头来想，我觉得可能我们球员要想一想，我们来之所以为来，我们的这些这种需求也好，或者说这些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样子啊？不能说外部的一遍喧嚣你也没有了相应的这种方向，或者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那可能就被裹挟了嘛。这样的话你可能面对一些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不确定性啊，你可能多了一些这种确定性，也多了一些这种从容啊，而不是完全就是说当一些这种突发事情或者状况发生之后你被击穿，或者说手足无措吧，我觉得是这样子。
建立一套自我的一个反馈机制，建立一套自己反馈机制之后，会更好的去应对一些随地的可能一些，用古话来讲，我们可能要时常自省，
对，
去应对不同的这种发生的故事。其实像今年来讲，很多的朋友其实是会，因为今年很多的行业都在发生巨变，包括播客这行业其实也在发生巨变。
是的。
很多的像我们上期其实也提到了，比如说明星艺人入驻播客，还有其他行业的朋友来和播客做一些联动，也让大家对于新的一年有全新的一个期待和一些不同的想法啊。像因为刚才其实我们聊到，就是2025年我们在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自己这个定
感哈，
对，提的一些 flag。我看过有一个故事特别逗，比如说面对一个作业或者面对一个即将要完成项目，前面为了解决焦虑而选择享乐，嗯，到了最后要赶在最后压线的那个瞬间啊，上传内容，这个你要喝下一杯咖啡，这就是老拖延家的从容。像我在2025年，我就重新的把播客这件事重新提上日程。那2026年的话，您自己有没有定一个 flag， 或者说您有没有一些可以防止这种 flag 快速倒塌的方法？
很明确的没有啊，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对2026年有所展望的话，2026年把一些这种时间和精力更好的去重新调整一下啊，可能就是说要把一些这种文章也好，或者说输出一些内容整理一下，可能是在公众号里面发出啊，或者在我们有一个墨文笔记里面去输出，因为它的定位不一样嘛。还有一个还是希望我们把我们的播客做好。刚才你提的这个，我觉得今天咱们是通过这种播客方式嘛，我也说一下我对播客的理解啊。确实我也看到了新的这种技术对播客的影响啊，有的技术确实做的发展很快啊，完全都能生成播客。但实际上来说，我觉得播客呢，可能它真的不是一个纯有的节目啊，它不是一个纯知识类的啊，就跟我们今天做的这一样的，实际上来说，我们面对面的去录播客啊，这么一个场域里面，我们能看到彼此的表情，这样的话一些这种话题的一些碰撞，这些是技术是产生不了的，也许有可能就是说发展的一个阶段可能是吧，但是实际上来说，人跟人之间交流是一种能量的流动，是有一些情感的这种，我觉得可能是这些可能是技术可能真的是达不到的啊，这是一方面。我们希望我们的播客呢继续做下去，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听友去共创一些这种节目吧，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内容做一些的这种延展，包括我们录制节目的一些形式吧，这是我们对播客的一个期待啊。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也提了一下，因为这种时间和精力也有限嘛，我们希望对于我自己来说，希望把这个服务的这些领域还有特定的一些这种聚焦一下，这样的话可能对，一个是对自己负责，另外一个可能对服务的客户也负责吧，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第三方面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工作和生活更好的平衡一下 啊，因为今年的话，往年天气一冷，我有点不太适应，这个跑步没有持续。今年应该是冬训在我们那个跑团里面，还有平常自己跑嘛，我觉得也是一个突破啊。我希望能安全健康的运动下去，跑步也好，或其他一些这种运动去持续下去吧。我觉得这是对2026年的一些这种展望吧，一些初步的一些想法嘛，没有那么强的这个 flag 啊。如果说再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说，如果时间精力允许的话，还是希望能多看点书。但是这里面可能纸书也好，或者电子书也好，可能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去读一些东西吧。
那您作为保险行业的从业者，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到我们这些听众？就说，在2026年今年有哪些可以去做的一些防风险的一些规划？说得更直白一点，普通人也能抄的作业。
其实这个人身风险，不管你注意不注意到，它都是存在的啊。确实我觉得作为保险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金融工具啊，但这里面可能它确实有它的这种专业性。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在盘点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接触的客户多了，从客户身上我们会映射到我们自己需要调整，他调整的一些这种方面。从我给这个听友的一个建议来说，如果说你自己可能没有这方面的一些专业性，你可以跟你周边的这种保险顾问也好，或者朋友也好去聊一聊，去帮你去诊断一些这种方案呀，或者怎样去聊一下。我觉得这些去了解一下肯定是没有坏处的。另外一个呢，结合自己的这种支付能力啊，去做相应的这种方案的选择或者配置啊，不要超过自己的这种能力啊，因为一旦断保或者怎样的话，或者收入不稳定，其实是不太合适。这一方面就是你的工作的稳定性，或者对将来的一种预期什么的，也都需要去给你的这种顾问做一些这种深入的沟通啊，包括你自己，比如说可能听友可能到了一定的阶段，你要考虑你的这种养老规划，因为国家的就是这种个人养老金，其实也就是10万的一个信号嘛。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养老去提前做规划啊。如果你还有其他的一些能力，你再补充一些这种自己的这种养老保险，我觉得实际上来说，我们认为可能它对你将来的这种养老生活的一个提前的一些这种准备啊，对。
是，为什么其实会聊到这方面的问题？我自己来讲，我是一个在风险这方绝对的低需求的人，我的生活保证一个最基础的保障。我自己的话，比如说我现在没有工作，我可能就是缴个人的三险，保证所谓的医疗失业的一些保险我都有缴纳。
对，
哪怕我可能真的需要钱的话，我去申请失业都是可以拿到钱的，至少自己不会被饿死的一个状况。我觉得今年可能一个我是看到身边人的一些变化之后，我有一个很个人很敏感的一个词，大家可能都最好能做到每年做一次定期体检，去看一看自己的可支出的一些能力。因为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开始买一些财务手账，开始写自己每年都花多少钱，
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开始去制定这方面的一些计划，可能从小事做起吧，在新的一年可能让自己开源节流，做一些其他的这规划之前，起码有自己一个准备。因为我自己最近特别喜欢刷那种短剧，我就发现很多的短剧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些男主重生之后，他意识到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提前布局，做好风险。但是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办法像剧情一样去重生才能预知风险，有些事情可能从我们现在就要去做好一些准备。
我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我们看了很多的这种比较达观的一些这种客户啊，他们自己能提前去考虑风险，有的呢可能有这个国家的基本的这种医疗保障啊，我觉得还有养老保障，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政策给的嘛。但实际上来说，还有一些人确实发生一些这种不幸也好，或者一些比较危重的一些病症也好，他去了基本之外，其他的这些补充的这种商业是没有的啊。当然这种情况下，可能家里人呀或者他自己想去再配置的时候，其实他的选择权是受限了啊。但这个东西呢，确实呢有点这种困境啊。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发现你选择权或者怎样已经被受限了，你可能可选的余地或者说小或者完全就投不上了啊。这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有时候我们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啊。但反过来想，确实当你身体比较好的时候，或者这个风险没发生的时候，你应该就提前去考虑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因为我们的节目也做了一些对于有特定的一些这种身体有状况的，或者说我们怎么的话，现在有些新的这种产品出来，也是这个行业 力的产品也不再迭代更新嘛，再做一些这种细分的这种群体啊，我觉得也是有可能啊再去配置的。大家也别去放弃，别灰心。对，如果说可以的话，还是跟你身边的顾问保持一个沟通。当然，如果大家有些疑问啊，也可以在我们节目里面去评论、去留言啊，也是可以的。对，
其实因为我们像包括做生活玩家听保险家的生活怎么样啊、能守护住多少钱袋子，可能自己能这个才会觉得比较安心。其实像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有聊到，无论是保险还是这类似的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意义上，很多现在的朋友不仅仅说啊，我只是想要获得一份理赔，我说我自己想要达成某种结果，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安心。特别是很多的意外的情况遇见了之后，可能我们能够起码在日常的收入来讲，我们能够有些弥补，这样的话我们未来再去应对一些事情，或者说因为这件事情所延展出来的一些后续需要处理的那事情的时候，我们能有一些可以应对的自信心啊、去解决这些事情。
确实是这样的。确实我们在从业过程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如果说这个客户配置的这些保险都比较齐备了啊，比较充足了，其实他非常有这种底气啊，他也非常这种从容。包括我们最新一期听友嘉宾分享的嘛，他完全得了自己的病之后，他很坦然，对吧？我该怎么处理，他一点也不担心这个费用的问题。他确实他是我们的客户啊，刚刚的客户一样子。他也是有前几天被一辆车去撞了啊，但是这个车本身是有这个车险的啊，去了交强和商业都有的。其实他这种情况下肯定是交警拍卖之后是这个车的主责嘛，这样的话就有这个车险来赔付。但他本身他也去配置了相应的这种意外险啊，对他来说他也是说很从容啊，他因为他那个肇事方嘛，一定有相应的这个保险了，来理赔相应的这些损失就 OK 了。如果说打个比方来说，如果肇事方没有相应的这种保险，他自己也没有，那就比较麻烦了，完全靠自己承担，他肯定着急啊，还要考虑你上班的误工啊、请假啊这些损失什么的。实际上，完全现在因为有了保险，哪怕对方没有，他自己还有一份，我觉得他是一个双重保险嘛，这也能看出来。我也给他去得知他这个出险之后，我也去给他沟通了，能感觉他情绪很稳定啊。对，也问了一下，我说你有对方的保险进行这种赔付的，再加上这个你基本的这种工伤什么的也都能覆盖的，我说你就不用太担心，安心治疗就得了。
对，其实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2025年从个人的盘点，包括身边朋友听众的一些案例啊，故事的一些盘点，其实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一年其实都在很有意义的活着。在面对一些需要我们克服的关卡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重拾信心去面对他们，去攻破这些关卡。其实我自己今年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体会啊，就是真正的勇者不是没有迷茫，而是看清风险仍然选择出发。
我觉得这一年感觉过得非常快啊，我也自己能感受到，确实周边的这些朋友们，我觉得现在更务实了，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我们都要去调整对将来的预期，可能也要去面对生活的这种实际的问题，一点点去解决吧。我觉得这些是让我能感受到的。我们不能生活在这个粉饰的朋友圈里面，然后
对、
啊、
对，再拓宽自己的舒适圈，
对，
从舒适圈里出发，去向外去扩圈，去得到更多的收获。因为我最近有看到一些朋友，他们在发朋友圈的时候，就会觉得2025年这一年好像没有收获什么，有意外，但是相比于意外来讲，可能收获变少。
我觉得可能我们要把更多的精力还有观察放到自己身上，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在某一方面有所突破、有所成长或者有一些收获。我觉得这些就是 OK 的，在生活中找一些这种小的确幸也好，或者说自己感兴趣的、愿意投入的并且有成就感的事情啊，你去每天保持一个这种运动习惯，或者说能读几页书啊，不管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的，是吧？参加一些这种你感兴趣的一些这种活动，比如说某个话题啊，某一方面你想去了解，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啊。有时候我觉得放低这种去有意识的去拓展、去延展一下自己，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会有这种意想不到的一些这种机缘和收获吧。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每天考虑很多，思索很多，但是有勇气去面对每天的生活，有没有做好准备去面对一些挑战，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思考的难题。其实今天特别感谢刚哥在生活玩家在我们的荔枝会客厅一起来分享自己的故事以及听众朋友们的一些故事啊。如果大家有对保险这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困境，想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和预防的话，可以订阅收藏评论我们生活玩家的播客，同时希望大家多多订阅保险家这个播客来和他们进行一个互动啊。到时候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如果先听到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跟刚子哥来做一个互动啊。也希望大家也能多多支持刚子哥的保险家这个播客，希望大家像我们这个口号一样，在没有彩排的生活当中勇敢的去面对未来的每一条关卡。以上就是本期生活玩家的全部内容了，让我们下期继续拆解生活这个游戏的通关秘籍。我是袁，我们下次见，拜拜。
我在风的倒影里面倾听过一朵花的雀跃，我喜欢尽兴感觉盛夏的天，怎奈四季更迭，独自站在人群里面，发梢缠住翻飞的时间，此刻像扑面的风，挥动翅膀飞向灯火阑珊。我唱岁月的帆是漫长的瞬间，我心无畏无悔，勇敢的人最先享受世界。我们去看明天，去有风的山峦，去未知的彼岸，去无人的荒原，所有思绪用一片云修剪，来时的梦都不再遥远。去黑色的长夜，用明亮的视线去触摸天际线，许下一个誓愿，繁华世界在脑海中浮现，不如用它盛满滚烫瞬间。